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呼吁尊重宗教敬礼场所。教宗致函宗座研究院，愿方尔精神能为神圣建筑物带来启发。教宗为福音传播部负责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任命秘书长。教宗接见泰泽团体院长艾勒斯修士，修士表示教宗方济各是我们的榜样。教宗向有关预防侵犯的第二届拉丁美洲大会与会者发表讯息，愿为成年人在教会里越来越安全。韩国天主教徒期盼以辅导帮助遏制自杀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15日在周三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特别念及正处于冲突中的基辅窑洞隐修院。教宗说，我呼吁交战的各方应尊重宗教场所，献身的修女，奉献于祈祷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任何不同的基督宗教信仰团体，都是天主子民的支柱。接着教宗的思绪转到了遭受飓风打击的马拉维，说道，我为死者、伤者和流离失所者祈祷，愿上主支持受这场灾难考验最严重的家庭和团体。在最近的3周内，马拉维遭遇毁灭性的热带气旋弗雷迪的打击，在该国特别是在布兰泰尔市，飓风造成大面积破坏和生命损失。最后教宗感谢阿根廷的政治家和社会领袖对他10年牧职的祝贺，这些政治家和社会领袖为庆祝教宗当选博多禄继承人10周年共同签署寄发了一封贺函。教宗为他们的团结行动表示赞赏，说，感谢你们的举动，我愿向你们说，就在你们聚在一起签署这封信的时候，彼此交谈讨论和推动国家前进，真是一件美事。举行礼仪的环境十分重要，有助于进入祈祷状态，增进共融感。在礼仪中，空间、光线、声音、色彩、图像、象征物和礼仪布置都很关键。教宗方济各在宗座研究院举行第26次联合公开院会之际，在信函中如此表示，本次院会于3月14日下午举行。在这封写给圣座文化与教育部部长、宗座研究院协调委员会主席门东萨书记的信函中，教宗也向2022年度奖项的得奖者们表示祝贺。本次奖项涉及建筑领域。教宗在信函中指出，院会筹办方邀请那些从事礼仪空间的设计、布置、调整、重建和再次利用的人，把新的需求和当代建筑语言列入考量。这个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关于神圣建筑物更新方案的讨论向来热烈， 有时甚至是激烈，不论是在偏远郊区或是在市中心，都迫切需要打造适合的空间，让基督徒团体能依照范儿大公会的教导，有尊严地庆祝神圣的礼仪。谈到礼仪，教宗引用他不久前颁布的《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强调在建筑和艺术课题上也必须考虑两大面向。对教宗来说，务必为礼仪重新找到象征的语言，并能加以理解。教宗重申，我们不可放弃这样的语言，因为它攸关至圣圣三选择了在道成肉身的天主子内接近我们，我们需要恢复那提出并理解礼仪象征的能力。教宗所阐述的第二个面向，则是有关艺术和建筑物创意的启发。就基督信仰的观点来看，该启发恰恰出自于礼仪生活圣神的行动，而非纯粹出于人的主观。教宗表示，礼仪中的艺术必须与圣神的行动相契合，唯有如此才能摆脱主观判断和文化潮流。教宗最后在信函中接受了宗座研究院为2022年奖项提出的得奖者人选，宣布将教宗金牌奖颁给 OPPS 工作室，教宗银牌奖颁给建筑师弗里诺。 OPPS 工作室的得奖原因是为亚西西圣方济各和西耶纳的圣女加达利娜的基金会在罗马的小圣堂进行的工程，从礼仪使用的角度来整理和调整这个敬礼空间。弗里诺建筑师的得奖作品是意大利彭泰戴拉辛的圣多默堂的建筑方案。圣座新闻室3月15日发表公告称，教宗方济各任命尼日利亚籍总主教恩瓦舒库为福音传播部负责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秘书长。恩瓦舒库总主教自2021年12月17日起担任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恩瓦舒库总主教出生于1960年5月10日1984年6月17日进铎，为尼日利亚乌姆阿西亚教区司铎，随后于1990年4月2日加入阿巴教区。2012年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他为圣座驻尼加拉瓜大使，并于2013年1月6日进墓。自2017年恩瓦舒库总主教任圣座驻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等多国大使。教宗方济各于3月15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之前，先是私下接见了9月30日大公守夜祈祷会的筹办者们。该祈祷会将在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召开前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活动由泰泽团体筹办，并与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以及罗马教区合作。近日各方组织者们在罗马举行了为期4天的会议，教宗在接见这些筹备人员时给予他们鼓励，再次强调大公运动中的神学差异并不妨碍我们一起祈祷。此外，教宗还回顾了他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大公经历。会后泰泽团体院长艾德斯修士向本新闻网表示，我对教宗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他每年都接见我，我们一同度过了分享的时刻，他的宁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他肩上的负担和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多，但他却有这份宁静。对我个人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且我认为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有关预防侵犯的第二届拉丁美洲大会，从3月14日至16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教宗向与会者发表讯息，称该大会进一步表达了我们教会渴望改变的心愿，圣职人员施加的性侵犯，以及主教和修会长上对此的包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口，因为这问题造成非常多人受伤。在这，该大会也表现出相遇、聆听、省思、互助的同道协行进程，众人在其中努力落实和评估我们教会内预防侵犯的承诺。教宗强调，在应对这个祸患和预防再次发生方面，教会领袖们做了很多。教宗鼓励多组织类似于该大会的活动，同时也指出，我们必须能看见为成年人在我们教会里越来越安全的成果。为此，教宗表示，他已要求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监督及核实相关政策和做法是否适当的落实在整个教会内，并编撰一份报告，提出还需要改善的地方。一个关于人性尊严和预防侵犯的新的研究中心在亚松森揭幕，教宗对此表示祝贺，祈愿该中心成为这个领域的全国焦点。此外，教宗也称赞该大会的与会者是预防的使徒。教宗最后将所有从事教会这项必要而痛苦的使命的人托付于巴拉圭主保蒙召升天的圣母的转导。天雅社消息，韩国的专家和天主教团体呼吁设立更多的心理辅导中心和增加辅导员，并促请教会在自杀率上升的情况下将心理辅导纳入牧民关怀的一部分。首尔总教区天主教心理精神辅导中心主任洪胜男神父说，应该把牧民辅导纳入教会的牧民关怀中。他表示，从出生到死亡，教会与人们的生活同在并照顾他们，同样教会的牧民中心也应该努力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据南韩保健福祉部去年8月进行的新冠肺炎全国精神健康调查，承认有自杀念头的人数增加了近三倍，从2019年的 4.6% 增加到2022年的6月的 12.7%。 春川教区牧灵辅导处负责人赵英珠神父指出，教会在韩国的正面形象是公众信任教会辅导服务的重要因素。他说，在辅导过程中，信任很重要。韩国教会在社会上得到了积极的认可，因此他们在提供辅导和牧民关怀方面具有优势。他表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导致人们需要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稳定他们心理的邻舍。然而，教会人员指出，缺乏辅导中心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是向潜在有需要者提供及时辅导的障碍。牧民辅导专家建议，在当地教会设立由受过培训的人组成的辅导咨询中心，以解决日益增加的辅导需求。在南韩，许多人认为寻求心理健康支援是一种弱点和禁忌，这使他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官方数据显示，只有20%的韩国人在抑郁时会寻求心理辅导，近 75% 的韩国老年人认为抑郁或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是软弱的表现。泉州教区牧民辅导中心主任李金宅神父说，教会应该跟随耶稣的脚步，向急需心理健康支援的人伸出援手。 他说，耶稣是辅导人的典范，他同情拥抱和接受那些总是来找他的人，给他们治愈和新的机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做神操的心灵准备。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格罗森人书》第一章9-14节。为此，自从我们得到了报告那天起，就不断为你们祈祷，恳求天主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欣然感谢，那是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因为是他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我们却在他内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耶稣会的会祖，也是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制定的神操引领我们专注于默观祈祷，以神操作为根基，让基督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活出基督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我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在上次的节目中播送的主题是神操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神操是圣伊纳爵撰写的一部灵修生活著作，在这部珍贵的灵修书籍中，伊纳爵引导我们按照神操的步骤省察良心，祈祷默想，做出生活的抉择，因此可以说，神操是一部关于灵修生活系统的描述和方法论。神操对基督信徒的操练是重要的，是直接的，勤行毕竟神功，能让我们逐步进入耶稣的生命，使我们看到我们教友生活的欠缺及该调整的步调。神操是增进我们灵修生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方法。在神操中，与我们直接相遇的是耶稣，是耶稣在引导我们做神操，协助我们看清灵魂中的伤痛，他将亲自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 为我们指明前行之路。做神操的目的在于操练圣德，克胜自己，调整生活，在于彰显基督，让基督成为生命之柱。我们要牢记，基督信徒是地上的盐，是世界的光。我们的生命中拥有天主圣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身为教友，主的门徒，我们一定要谨慎，不可违背天主实诫，不可违背良心，不可让生命走向堕落，不可没有生命的见证。圣若望一书第五章11-12节写说，这证据就是天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那有子的就有生命，那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奉行神操应做哪些心灵的准备呢？对开始做神操的教友来说，这是非常基本不可或缺的步骤。我们先听一听圣依纳爵的教导。圣依纳爵在神操第五节写说，若谈到实义的话，莫若着手奉行神操的人，用大无畏的精神及落落大方的态度对待他的造物主天主，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全部献上，让至尊天主按照他的至圣意志处置他本人及他所有的一切。奉行神操的心灵准备，我们可以用敬、忠、谦三个字来归纳。第一个字是安静的静字。做神操的人必须要有平静的心情，不受强烈情绪的干扰。圣依纳爵在他神操一书的开头并强调，神操必须在静的环境中进行，避开熙熙攘攘喧哗嘈杂的场所，摆脱繁忙纠缠的世俗事物，保持生活的清静，心身恬静，如入幽灵深谷，专心致志与天主交往会晤，倾心交谈，在静中祈祷，在祈祷中获得宁静，因为天主圣言只有在静中才可以听到。要做到第二个字是忠字，即忠于天主，对天主忠诚信赖，愉快豪爽，慷慨大量，对天主始终不渝地保持忠诚、信赖、依恃、感激。在奉行神操毕竟神功中，要忠于神操所指示的一切规则和进行的步骤及次序。要做到的第三个字是谦字，谦卑谦虚的谦字。在神操中默观祈祷时，我们心中要满怀信主、望主、爱主之情，虚心求教，感激之恩，求圣神不断启蒙开悟，要扎扎实实的虚心祈祷，深刻默想。敬、忠、谦是奉行神操者应具备的心灵准备。神操的重心是奉行神操者的祈祷，整个操练的中心是会晤天主，顺服天主。祈祷时要向天主敞开心灵，谦卑地寻求天主，去感受天主的光照和推动，感知天主自身和天主圣爱的启示。要把自己的生活处境在祈祷中交托给天主，祈求圣神光照我们的明悟。例如，对自己选择的圣召、职业和生活方向， 祈求圣神的光照和推动，对我们所选择的奉献生活、圣愿，或是组建家庭、婚姻生活，寻求圣神的启示和力量的光照。再比如，对我们灵修生活本身，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见证，都可祈求天主圣神的光照。圣神的行动是宽广的，远不止于这几点。圣神的光照和推动常赋予我们喜乐和平安，赋予我们对生活的充满热情。正如圣方济各沙雷爵所说的，基督徒的首要德行就是热爱生活。好抱怨、好嘀咕的倾向，绝不是来自圣神的光照。圣神的光照是明朗的、坚定的，即使在我们抉择度奉献生活、修道圣愿或婚姻生活方面，圣神会默感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弱点、存在的阻挡和困难。圣神的光照并推动我们灵修生活，让我们懂得对天主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更加重视感恩圣祭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加增我们祈祷的力量，赐给我们神位，让我们看清我们在信、望、爱、超性之德上的欠缺。整个神操过程使得退行者和上主建立密切的爱的关系，这样由于内心尝到看到上主的美善，在奉行神操中的凡事有序，心神宁静，而体验到天主赐予的神圣平安，使做神操的人在认识天主上有了个人的发现和体验。因此神操给人带来自由和痊愈，做神操当时就痊愈了，日后也自由了。我们可以借助圣伊纳爵·罗耀拉的神操来操练真正的圣德。做毕竟神操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改变人灵，使之更忠于基督，也就是更深入基督徒的召教。第二个目的是要协助退行者按照基督的价值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神操让我们真实地看到耶稣在亲自带领我们与他同行，为我们指出前行的道路，深刻地指明我们灵性生命中的欠缺。伊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为我们基督徒指出一条清晰的成圣之路。每一位教友属于基督和教会，基督要求我们做世界的光和地上的盐，勉励我们效法基督的圣德。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